兄姊妹平安。今天是母亲节，祝愿在座的每一位母亲啊，节日快乐。你猜一猜，一年当中啊，有哪一天那个电话通讯流量最大？啊，哪一天？实际上我已经给你们提示了啊，每年里面母亲节这一天，电话的流通量是最大。有人做过估计哈，大概啊这一天比平时要高出40%左右。啊，所以那个你，特别是以前啊，以前主要是靠电话，那现在除了电话以外，还有别的通讯啊方式。显然是我们很多人对母亲节是非常的重视哈。有没有人知道，在美国这个母亲节什么时候开始的？有没有人知道？实际上，在美国啊，这个母亲节最开始是很早以前，在啊19世纪中啊就开始了。在美国国内战争之前几年，有一个叫啊在西弗吉尼亚州有一个叫安吉维斯的女士，开始啊成立一个叫母亲节工作俱乐部啊这样一个团体，目的是干什么？目的是让那个啊教导那个本地的妈妈们如何教养自己的孩子。那后来在美国国内战争期间，1869年的样子，安基维斯他又组织了一个叫母亲友好日，目标是让美国南北的士兵能够有和解的机会。之后一段时间里面，那有其他一些人也组织一些跟那个母亲节有关系的一些团体，目标是推进啊美国国内的一些啊和平。到了20世纪初的时候，啊母亲节才开始有些影响。1905年的时候，那个安吉维斯女士去世以后，她的女儿安娜吉维斯，啊，又继承她母亲的心愿，让母亲节啊，又啊，重新回到跟啊母亲跟孩子的关系上。那焦点是放在啊纪念母亲啊为孩子们做的牺牲。那到1908年的时候，实际上在啊那个时候，啊。安娜女士在那个西弗吉尼亚州的一个啊巡礼会的教会里面，就正式的开始第一次庆祝母亲节的这个啊活动，啊，那后来她又游说啊推动，在1912年的时候，那在啊在美国一些州里面就已经开始有正式的每年一次的纪念的活动，一直到1914年啊1914年啊美国总统威尔森签署一个啊。命令就是把啊5月份的第二个礼拜天作为一个啊国家的啊节日，母亲节就是我们今天所庆祝的。那作为母亲节作为一个国家的节日，在美国已经啊存在了100多年，104年的样子，跟其他的节日都很类似啊。母亲节已经变成一个什么？变成一个商业化的一个节日，所以跟原来母亲节的原意是显然是很不一样的啊。从消费额来看，母亲节在一年当中啊是第二大消费日。有人知道第一大消费日是哪天？圣诞节哈。所以基本上变成一个啊商业化的一个节日。那在母亲节的时候你们在做什么？你们在做什么啊？吃饭哈，花时间给母亲打电话，是不是？还有什么？给母亲买花，买巧克力，带母亲到餐馆去吃饭，还有什么？还有人在母亲节啊给母亲送那个健身房的会员卡，盼望是母亲的身体能够越来越好哈。这样做得非常好啊，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什么？可以表达我们对母亲的爱啊，对他们的尊敬。那但是每一位母亲，特别是年龄慢慢大了以后啊，大一点的母亲，在座好多是母亲啊，你们的需要是什么？啊，问你们的需要是什么？可能不是什么，不是那个我们孩子送的那个礼物，可能不是那盒巧克力，也可能不是那束花啊。当然，我们今天教会为每位母亲准备了一束花哈，还希望每位母亲能够接纳，啊。表达我们也教会点心意。那母亲节那个在这个时候，母亲的需要可能也什么？不是孩子带自己的母亲到那个拥挤的餐馆 去吃顿饭。那母亲节到底在这个时候到底是啊，母亲想到的是要是什么啊？可能很简单，就是盼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坐下来跟自己在一起什么聊聊天谈谈话，还有什么叙叙旧，听听他们心里面的一些事情，也许心里面有孤独啊，一直没有机会讲的一些遗憾、一些愧疚等等。假如啊，您的母亲还在世哈，我盼望我们能够啊，每个人能够在心里面常常问一下这样简单的问题：我了解自己的母亲吗？我了解她的需要吗？她目前的最大的需要是什么？盼望就是我们不光在母亲节的时候才想到这样的问题，能够平时啊就能够可以想想看。在母亲节那分享一些信息很难哈，非常的难，因为什么？我们每年都会听到关于母亲节的一些信息啊，听到很多关于母亲的，特别圣经里面有一些很好的很成功的母亲啊，我们常常会听到，比如说有以撒的母亲叫什么忘记了，撒拉，还有谁？摩西的母亲，有人知道叫什么名字吗？没有名字哈，但是她是一位非常非常优秀的母亲。还有什么撒母耳的母亲哈拿啊，伊利，还有什么约翰的母亲是谁？伊丽莎白啊。那这些都是非常啊非常优秀的母亲，在圣经里面都是非常好的例子，都是我们每个人每个母亲啊来效法的榜样。那圣经里面这些成功的母亲啊，有时候让我们这些做母亲的心里面会有一些压力哈，因为我们听多了以后总会觉得跟他们差距有点大哈，跟他们差的有点远，好像我们觉得没有办法啊，没办法能够像他们那个样子。那我今天你放心，我今天不会讲那个圣经里面啊成功的啊母亲的例子，那希望那妈妈的压力能够没那么大哈。那今天的信息是对每位母亲说的，对每位父亲说的，也对每位啊在座的人每一位说的。我想作为一个我们信主的人，我们每天在面对吃喝拉撒，面对每天的啊这种生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比如在家里面，我们夫妻的关系、跟孩子的关系、跟啊在工作地方跟老板、跟那个同事的关系、跟我们朋友的关系、跟一般事人的关系，我们在如果碰到这种各种各样的关系或者碰到这些事儿的时候，我们如何去面对啊？如何去面对这样的事情？我想我们可以从很多不同的角度去思考，对不对？假如不留意的话，我们的心、我们的焦点会放在哪里？我们会常常会想，我们做什么事儿，我们如何做才能去改善啊？改善跟那个身边这个人的关系啊？如何做才能够让孩子啊，就是让我们作为更好的父亲或者做啊更好的母亲，做什么事儿啊能够让父亲啊让那个啊就是让孩子更听话，做什么事儿让他们更高兴啊？说时间短了，就说时间短了，短时间之内有可能有点效果，但时间久了以后会发现什么？我们会陷在一种困惑里面，常常会觉得我们会失败啊，我们会失望，会灰心。那今天我想我们还回到啊最基本的一点，就是我们在啊每天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特别在这个时代哈，我们知道我们被那种啊网络被通讯常常占据我们的心，那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啊，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我们这些人这些事啊这些关系啊，让我们能够啊心态做点调整以后，我们担当父亲的角色、母亲的角色或其他的角色啊，可以更好一点。那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在马可福音啊14章27节到42节，马可福音14章27到42节哈，盼望这一段经文对啊每一位能够有帮助。那你可以看你的圣经，也可以看大屏幕，翻到以后我来读啊，请弟兄姊妹一起来仔细的来思考。马可福音14章27节。耶稣对他们说，你们都要跌倒了，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彼得说，众人虽然跌倒，我总不能。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就在今天夜里，鸡叫两遍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却极力地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众门徒都是这样说。他们来到一个地方， 名叫克西马尼。耶稣对他对门徒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祷告。于是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同去，就惊恐起来，极其难过，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警醒。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倘若可行，便叫那时候过去。他说，阿爸父啊，你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耶稣回来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西门，你睡觉吗？不能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耶稣又去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又来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的眼睛甚是困倦，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回答。第三次来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够了，时候到了，看哪，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起来我们走了，看哪，那卖我的人进了。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感谢你将你的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求你就是啊开启我们的眼睛，让你的话语啊进到我们心里面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每一位。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马可福音14:27，这里说耶稣对他们说，你们都要跌倒了，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那这些经文是接的前面一节啊，马可福音14:26那儿说的，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啊。这里他们是主耶稣跟11个门徒啊，在那个时候犹大已经离开啊，那宴席月节的宴席还没有完全结束的时候，犹大就提前离开了。他离开干嘛去了？下面经文告诉我们，他去告诉祭司长，他们要来捉拿耶稣。他说主耶稣和另外11个门徒在吃完月节的宴席以后，唱完了赞美耶和华神的诗歌以后就离开了啊，那个吃月节宴席的那户人家，来到了耶路撒冷东边一个地方叫橄榄山，大概在耶路撒冷东边一里路的地方。那个上礼拜我们讲过，在月节的晚上啊，主耶稣来服侍12个门徒，与他们一起庆祝月节的宴席，在那里为他们设立了圣餐，让他们还有我们今天人记得圣餐的纪念的仪式，常常来思念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每个人所摆上的。所以那天晚上犹大离开以后，主耶稣在宴席上对另外11个门徒做了一个很长的教导安慰和鼓励，最后在父神面前祷告，为他们11个人祷告，为我们今天所有信他的人祷告在那一段教导，就是主耶稣单独跟门徒的教导当中，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段教导，为门徒们以后忠心的服侍主忠心的服侍神奠定了一个坚固的基础。所以到了马可福音14:27这个地方，耶稣和门徒们已经来到了橄榄山上他对门徒说，就是对11个门徒说，你们都要跌倒了。那这里是引用旧约圣经撒迦利亚书我们知道先知撒迦利亚是以色列被掳归回以后的一个先知，在主前400多年的时候服侍神教导神的百姓并且帮助百姓修理圣殿。那么撒迦利亚书13:7那里说，万军之耶和华说，刀剑呢应当兴起攻击我的牧人和我的同伴，击打牧人，羊就分散，我必反手加在那威少者的身上。在这里耶和华神亲自说到了时候刀剑会兴起，人会用武力攻击我的牧人和我的同伴。谁是耶和华神的牧人耶和华神借着先知撒迦利亚在主前400多年就已经说，那个牧人就是主耶稣主耶稣自己也多次讲过，他是牧人他是那个好牧人。谁是耶和华的同伴只有耶稣基督是神的同伴。主耶稣多次在约翰福音讲过他与神父神原为一，父神在他里面，他在父神里面他跟父神是同等的。所以主耶稣告诉门徒们，先知撒迦利亚预言的牧人和同伴就说的都是他他将会被抓 会鞭打被羞辱，最后会被钉在十字架上。耶稣在告诉他们，我被抓以后，很多人包括你们在内都会跌倒，都会流而去，包括彼得有三次不认主，包括在耶稣定被定十字架的时候，除了使徒约翰以外，其他人都跑得无影无踪，不知躲到哪儿去了。28节这里说，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主耶稣告诉他们，复活以后，他一个人要先到加利利去。那主耶稣是在耶路撒冷被钉十字架，在那里复活的。他复活以后的身体不再受空间的限制，他会先到加利利一个地方来等待他们，而门徒们要从耶路撒冷要走回到加利利，需要好几天的时间。说主耶稣在圣经里面有记载，有多次向门徒们显现，但是他特意告诉这11个门徒，他要在加利利见他们，这一定是一个非常特别的非常重要的一次聚会。那约翰福音最后一章告诉我们，在那地方，那有一次耶稣在加利利海边与门徒们相聚在最后一章约翰福音21章那儿有记载，那个时候门徒们又回到海里面打鱼一晚上没有打到什么鱼，那耶稣告诉他们把网撒在右边，结果一网打了153条大鱼，并耶稣在那个时候并且在岸上为他们预备了早餐。那有些人会认为那一次耶稣与门徒们的相聚就是主耶稣之前说的他会先到加利利去，是那样的吗？可能性不大哈。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在那个地方那一次的话呢，只有7个人只有7个人在那儿打鱼，包括门徒里面的5个人，彼得除了还有雅各、约翰以外，还有个多马、拿单叶，另外还有2个没有提到名字的门徒。那主耶稣说的与门徒们在加利利相见，应该是另外一次相聚，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那儿有提到过哥林多前书15章第6节那个地方提到过保罗在那个地方讲，他第5节是这样讲哥林多前书15章第5节，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给12个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500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碎了的这里说主耶稣显给基法看，基法就是彼得以后又显给12个使徒看，12个使徒当然犹大当时已经是不在了，那第12个是谁呢？第12个是谁叫马提亚是后来被选的，显然是马提亚之前都跟耶稣在一起待过也见过耶稣。那么这里告诉我们，有一次主耶稣同时向500多个弟兄看，再加上其他人，一定是一个很大的人群那次显现很可能就最大可能是耶稣在马可福音14章28节那里提到的，他要在加利利一个地方跟门徒们相见。我们知道主耶稣他的主要的事工都在加利利，所以有很多人在加利利信他跟随他，所以他复活以后回到加利利向这些人显现是很合理的那主耶稣在马可福音14章27节对门徒说，你们都要跌倒了，他说了以后，你说门徒们会怎么反应？29节彼得说，众人虽然跌倒，我总不能。主耶稣讲牧人会被击打，羊会失散，显然彼得非常清楚耶稣自己讲这个意思，因为什么？耶稣多次讲过他是牧人跟随他人就是他的羊。彼得非常自信地对耶稣说什么？别人会跌倒，别人会离你而去，但是我总不能，总不能就是我绝对不能，我绝对不可能彼得非常肯定地告诉主耶稣，我绝对不可能，不管发生什么事我不会离你而去不会跌倒的。但是主耶稣知道彼得的心，他知道将要发生的事情。第30节，耶稣对他说，我是在告诉你，就在今天夜里，鸡叫2遍以前，你要3次不认我。主耶稣直接了当地告诉彼得，你不要太自信，不要讲大话，就在今天晚上，再过几个小时，你会3次否认我，会3次在人面前不承认我。 我想很多人对那个鸡叫、鸡打鸣应该很了解哈。我们家里面今年养了几只鸡，一开始以为全是母鸡，后来等到鸡长大了以后，发现一只会打鸣了。你说晚上晚上在屋里面睡觉的时候都能听到那个鸡打鸣哈。你说晚上鸡打鸣晚上一天会打几次啊？啊，会打几次？哎，三次哈。中国有句那个俗语叫什么？叫半夜什么？半夜鸡叫嘛，是不是？那它大概第一次叫的时候在半夜左右哈，第二次大概在早上一点到三点，那么第三次的话大概三点到五点，啊，有三次这样的。那么主耶稣在那地方告诉什么？告诉说你在鸡叫两遍以前，你就会有三次啊，不是我，就是那意思，大概在早上三点以前，你就会什么？你就会三次公开否认我。你说彼得听了以后他会相信吗？会相信主耶稣说吗？说的话吗？三十一节，彼得却极力地说，我就是和你同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众门徒都是这样说，却是不同意对方说的，极力是带着情感，带着情绪啊，非常激动。彼得非常激动的，非常肯定的对主说，我就是一块跟你去死，绝对也不会不认你。不仅彼得这样说，圣经说众门徒都是这样说啊，就是十一个门徒都讲同样的话，都说我们绝对不会干那样的事儿，绝对不会离开你。但是我们知道他们都全部什么？全部是太自信了啊，太自信。他们的牧人啊，明明的告诉他，每个人都会跌倒，每个人都会离他而去，但是他们根本就不相信啊，不相信自己牧人所说的话，而只相信自己自信啊，甚至对自己啊非常有把握。想看我们自己啊，我们自己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在我们啊每天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有多少时候我们也会很自信啊，很自信。比如说我们用教导孩童来做例子，有时候我们都会觉得自己的教导方式和方法最好，是不是？会不会啊？不会啊。啊，我觉得我教导最好。有时候我们觉得自己比别人教的好啊，那我们知道教导孩童是啊父母跟父亲跟母亲的共同责任，父亲在家里面有责任啊做带领的角色，特别在属灵方面的带领啊，那么母亲也有母亲独特的责任，比如在孩子的习惯、平时的生活、吃喝拉撒各方面，这方面对孩子造成很大的影响啊，所以我想那个。今天是母亲节吧哈，所以希望每位母亲多想想看，思考几个问题，我自己如何啊教导孩子的，我对他们的影响是什么，有多少时候我自己对自己的教导方式和方法特别自信。假如有人跟你讲你教导孩子的方式方法有问题需要做调整，你的反应是什么啊？你会怎么反应？诚实招来，怎么反应？你心里面一定不服气嘛，对不对？一定很不舒服，怎么可能啊？我教导的方式怎么可能有什么问题啊？是不是？有问题是你有问题啊。所以我们都会对自己很有把握，对不对？对自己很有把握，很自信。说圣经的话语提醒我们啊，彼得他又很有把握，很有自信，但是我们知道后面发生什么，我们知道他才过于自信，是不是？所以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看不清自己的问题啊，所以盼望能够神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让我们愿意能够去听取一些别人的意见啊，不要太过于自信，不要盲目自信。下面一节，三十二节，他们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克西马尼，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祷告。主耶稣啊，和门徒们吃完了逾越节的宴席之后出来，一边讲话一边走到了啊橄榄山的一个园子上，那个地方叫什么？克西马尼园。克西马尼园。那么我们下面提到过，橄榄山在耶路撒冷东边啊，实际上是一个小小的山丘啊，一里路的地方。从其他的经文我们知道，主耶稣和门徒们常常的啊来到这个橄榄山和克西马尼园这个地方。那我们看这一次啊，主耶稣带门徒来做什么？三节，于是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同去，就惊恐起来，极其难过。这里说主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三个人， 我们知道这三个人是非常特殊啊，是门徒当中三个核心的人物啊。主耶稣对他们什么？不是对他们特别好啊，是对他们要求更高，所以很多时候把他们带到什么，把他们三个人带到身边，对他们有一些特别的托付啊，对他们有特别的要求。那主耶稣带他们三个人到哪里呢？马太福音26:36-37那里给我们一点提示哈。马太福音26:36，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克西马尼，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于是带着彼得和西比泰两个儿子同去，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啊，主耶稣说他：“他说你们坐在这里等候啊，等我到那边祷告。”他是对另外八个门徒说的。说完之后，他带着另外三个彼得、雅各、约翰，就到了什么克西马利园的另外一个地方。那马太福音在这里说啊，耶稣在那个时候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跟马可福音记载的有点啊类似。我们回到马可福音14:33，啊这里说啊是耶稣就惊恐起来啊，极其难过。马太福音的作者用忧愁来描述主耶稣，而马可福音作者是用惊恐来描述主耶稣的心情，显然是马可啊描述的程度更厉害。讲到他难过了一定的程度，就开始惊恐起来。我们有个问题是，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怎么会惊恐起来？他为什么惊恐？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就是什么，在那个时候撒旦魔鬼在对主耶稣有很大的攻击跟诱惑，魔鬼当然不希望耶稣就走十字架的道路啊，因为十字架是救赎的道路，是战胜死亡的道路啊。在那一刻撒旦魔鬼对耶稣有很大的攻击，下面我们会再提到这一点。另一方面，当时还在肉身的耶稣心里面惊恐难过，原因是什么？他的肉体将会经历过他以前从来没有经历过的痛苦。我们看下一节经文34，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警醒。”主耶稣说自己心里面特别忧伤，极其忧伤，到什么程度？几乎要死，到了他肉体不能够承受的地步啊！所以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但是他也是100%的人，他同样会感受到身体的疼痛啊，身体的难受。我们再看下一节经文啊，了解看一下另外一节经文，了解一下主耶稣当时是什么样的啊，心情，他难过到什么程度？在路加福音哈，路加福音22有一节经文，路加福音22:44，那里说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这里说主耶稣极其悲伤痛苦啊，疼痛到了极点，他的汗珠像雪一样流出来。滴在地上，说我们没有办法能感受，没法想象这种痛苦到什么程度。主耶稣知道再过一会儿他会经历到那些事情他以前没有经历过的，他自己有神性的大能，但是他会被人抓走，他会经历的肉体的折磨，被人羞辱，最后会被残酷的钉在十字架上啊，经历那个最残酷的刑罚。神的儿子他自己没有罪，但他甘愿承担这一切啊，为了我们所有的人罪，甘愿承担那个肉体的啊折磨。所以再过几个小时，这一切就要开始发生了。所以在那个时候，耶稣心里面感到极其难过，极其悲伤啊。所以在那个时候，他有什么期望？有什么期望？在他难过的时候，他期望什么？他期望门徒们能够为他警醒祷告。他对彼得、雅各、约翰三个人门徒说：“你们在这里警醒，在这里守望。”他说完以后，35，他就稍往前去，俯伏在地祷告说：“倘若可行，便叫那时候过去。”他离开三个门徒啊。那么路加福音那个地方告诉我们，他离开大概是在有扔一个石头之远的那个地方，大概30-40的地方啊，离开三个门徒一段距离，他一个人在父神面前 祷告，啊，对父神说，假如你觉得可行，让那个时候过去。是哪个时候？就哪个时候过去？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了，他一会儿会被抓，会被羞辱，会被鞭打，鞭打会被钉在十字架上。在那个时候，耶稣心里面极其的伤痛，这个痛苦实在是太大，啊，让他被这种巨大的痛苦啊被包围，他将啊将心里面这种忧伤、悲痛，在父神面前述说。那我们的主耶稣在痛苦、忧伤的时候，在悲哀的时候，他都需要这样做，需要来到父神的面前，恳求神的安慰。我想我们呢，我们就是今天人也是一样，啊，我们也需要常常来到他的面前，寻求他的帮助。特别在忧伤的时候，特别在悲痛、在疲惫的时候，我们也同样需要来到神的面前，啊，来寻求他的啊安慰。在36节，啊，耶稣在接着祷告，他说：“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主耶稣在这里称呼父神叫阿爸父啊，是一个非常亲切的称呼啊，表明他跟父神的关系是极其啊亲密。他知道阿爸父神凡事都能，可以做一切的事情。在那一刻，他恳求父神将那个杯，那个受的苦杯要撤去，他同时要恳求父神不要照他的意思，而要照父神的意思。所以我们读到35节、36节这两节经文，我们一定会有疑问。什么疑问？就是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很清楚他来到世上的目的。之前他也三次在不同的时间向门徒们讲，他会被人唾弃，会被鞭打，会在世界上会被钉死。怎么在这个时候他突然又告诉父神让那个苦杯拿走呢？让那个苦杯撤去呢？我们会有疑问，对不对？上面我们已经讲过，一方面他在那个时候肉体感受到难过痛苦啊，身体极度疲惫，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撒旦魔鬼在那个时候对他有很强的攻击试探。主耶稣出来传道之前，还记不记得在旷野的时候，撒旦魔鬼就曾经什么三次什么试探他，目的是什么？撒旦魔鬼的试探的目的就是要耶稣放弃，不要去走那个神计划的那个啊道路。同样的，在耶稣被抓被钉十字架之前的最后一刻，撒旦魔鬼同啊再一次来试探，再来攻击耶稣，让他不要走那个十字架道路。因为他很魔鬼很清楚，假如耶稣顺从了父神的旨意，甘愿在十字架受死的话呢，那魔鬼就已经彻底失败了。因为耶稣会完成神的救赎计划，会战胜那个死亡的权柄，那是魔鬼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啊。所以从主耶稣在父神面前的祷告来看，当时他正经历着撒旦魔鬼的那种猛烈的攻击跟诱惑啊。主耶稣他经历的一切的代价是极其沉重的啊，因为刚才讲他是没有罪的，要承担一切的罪啊，让所有人的罪都到他身上去，超过我们的想象。那我们看另外一节经文啊，在马可福音后面15章的地方，一节经文，我们可以了解一下，当耶稣在十字架的时候，十字架被钉死的时候，在他离开的时候，在为我们承受一切罪过的那一瞬间，他讲了一句话，说什么呢？他说：“父啊，你为什么离弃我？”耶稣跟父神是一体的。神怎么会离弃他啊？父神从来就没离弃他，主耶稣顺从父神的旨意啊，将世人一切的罪都放在了他一个人身上。所以在那一刻，父神是脸面不看罪，不看那个替罪的羔羊耶稣。主耶稣本来是跟父神同等的，但是为了我们，他甘愿啊被父神颜面不看，因为他替了我们的啊，担当我们的罪，为我们付上了沉重的代价。那主耶稣自己他甘愿承受那个苦杯，经历那痛苦的经历，都是为了我们今天每个人，因为他所做的，我们的罪才得以赦免，让我们与从神的那种分离的死亡里面被救拔出来跟父神和好。所以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为了神国的福音为了相信他跟随他的人，他 被人唾弃，经历了各种各样的苦难跟试探。那我们这些信了主以后，信了他的人啊，跟随他的人，同样的在世上会经历什么？会经历各种各样的挑战苦难，有时候会受到逼迫。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八章啊，不十八十啊十五十五章十八节，在约翰福音十啊十五章十八节那里对门徒讲：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一些已经恨我了。啊，这里说的世人是那些背逆神的啊，不认识神、敌对神的人。主耶稣讲得很清楚，既然世人会恨我，会逼迫我，那他们也会逼迫，也会恨啊你相信我的人。另外，他在啊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五节那里说，是在父神面前祷告。主耶稣在父神面前祷告，他说：“我不求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啊，这里离开世界是指的是说啊，远离那些啊敌对神的人啊，不要跟他们同流合污。那世界和世人啊，虽然会恨我们，会不认同我们，但是呢，主耶稣并没有在父神面前恳求让我们离开这些人，而是让我们能够保守啊，让我们不要啊那个跟那些人在一起，或者远离他们的啊，远离那些恶者。很显然，我们认识主的人啊，我们信主的人，假如我们啊遵守神的话语，假如我们持守神的主的教导，我们会被什么？会被人不理解，会被人啊取笑，被记恨，会甚至会被迫害。换句话说，信主和跟随主的人不是一帆风顺的，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但是想想看，在我们向别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是怎么传的？或者说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想的？信了主以后，我们一切都会很顺利，什么事都是一帆风顺，对不对？你有没有这样的想法？以前有没有向别人传福音的时候，是我们也是有这种心态去传，等到结果啊跟想象的不一样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想，怎么反应？我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当时有一位啊教会有一位那个啊非常属灵的一位带领者啊，一种执事来带我们查经，每个礼拜带我们聚会，非常热心传福音啊，他非常的跟我们在我面前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那突然有一天，他告诉我，他说他被解雇了。我一听，听了以后，我半天说不出话来，我那个眼睛睁了半天说不出来，什么原因啊？在我的心目当中，这样一个敬畏神的人，这样一个天天为神做热心发那个什么做工的人，怎么可能被解雇啊？怎么可能丢工作呢？对不对？所以当时我觉得很不可思议啊！信了耶稣不是很多事一切都变得很顺利了吗？是不是？不是工作好应该比别人好啊？是不是？那用教导孩子来做例子的话，那我们信了主以后，并不代表我们的孩子一下子就变得很听话了哈。在座的没有小孩哈。那也不代表我们不代表他们学习考试升学都比别人要更顺利，反而是信了主以后，我们照样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什么不顺心的事情，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一种苦难难处。问题等这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的信主的人用个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啊？假如我们一个心态稍微端正一点，我们愿意啊能够调整，愿意来到像我们的主一样，能够来到父神的面前，在难处的时候来到他面前，来寻求神的怜悯，我想我们可以更容易的来面对。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后半句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啊，所以我们信了主以后，地上是有苦，会有苦难，会有苦悲，啊，会有各种各样不如意的事情发生。这一点我们心里面一定要非常清楚，啊，要非常警醒，否则我们很容易会什么？会变得灰心，很容易变得跌倒。同时，我们要常常提醒我们自己，主耶稣也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大可以放心，因为什么？他已经胜了世界，我们这信靠他的人，靠他可以胜过啊，可以面对我们每天 所遇到的事情，人跟事物。啊，下一节经文，耶稣在啊父亲面前祷告完了，37节啊，马可福音14章37节，耶稣回来，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西门，你睡觉吗？不能警醒片时吗？”说耶稣离开的时候，告诉他们三个人要警醒守候在那里，但回来发现什么？他们睡着了，就问彼得：“你睡觉吗？难道你一会儿都不能够警醒吗？”主耶稣是对彼得一个人说话，并不是说只有他一个人睡着了。其他经文告诉我们，他们三个全睡着了，彼得、雅各、约翰三个人全睡着了。因为彼得是领袖人，是做带领的，当然主耶稣要拿他开刀哈，用他做代表。当时啊，门徒们自己也感受到会有事情发生，他们心里面也开始悲哀，开始难过。路加福音22章45节那个地方告诉我们，悲哀让他们变得非常疲惫。主耶稣自己在自己痛苦的时候，心里面仍然惦挂着他的门徒们，为他们担忧。他知道他们的难处，所以他两次停下来回来，来安慰他们，来看望他们，同时，当然期望他们能够警醒，警醒。在马可福音但是他们是在做什么？刚才讲他做什么？马可福音14章38节，主耶稣接着对他们说：“总要警醒，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啊，主耶稣告诉门徒们：“当警醒祷告，否则就会入了迷惑。”他知道，啊，圣经告诉他知道门徒们心灵愿意，但是肉体软弱。那从主耶稣的话来看，门徒们显然没有在警醒，没有在祷告。他在告诉门徒们，你们越是在软弱的时候，若是在疲惫的时候，越要警醒祷告，否则会更容易被迷惑。对门徒讲完话以后，39节，耶稣又去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主耶稣又离开三个门徒，一个人在父亲面前恳切祷告，祷告的内容跟前面一次完全一样。祷告完以后，40节，又来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的眼睛甚是困倦，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主耶稣回到门徒面前做什么？当然会来看他们，看他们是不是在警醒守望，是不是在那里一起为他祷告。结果呢，跟上次完全一样，三个人没有警醒，没有在祷告，在呼呼大睡。这儿原因是什么？原因说是他们眼睛非常困倦。见到主耶稣回来以后，他们没有话可说，没有话，无言以对。这里说门徒因为眼睛困倦，那我们可能很多人会为他们找借口，继而他们因为他们太困了，对不对？他们太困了，没法警醒啊，没法祷告了，是不是？我们会这样想啊，太困了。我们都有些经验，我想有些经验，什么经验？假如我们心里有大事儿，你能不能睡着？啊？有人说能睡着，我知道有人睡着，我们家有一位能睡着，但是我是讲一般的情况，一般情况，假如你现在有大事儿，一般很难睡着，对不对？睡不着啊，心里面有事儿，对不对？所以在那个时候，显然门徒们没有什么，没有将主耶稣放在心里面，没有将主对他们说的话看成大事儿，对不对？从圣经的记载来看，主耶稣以前从来对门徒们没有个人的要求。以前从来没要求过，这是唯一的一次。唯一的一次是，他请他的门徒为他做点事儿。做什么事儿呢？他那个最难过的时候，最痛苦的时候，他希望他的门徒能够一起花一点点时间跟他一起祷告，啊，一起为他守望。但是门徒们在干什么？耶稣看来是非常非常大的事儿，门徒们根本没当成一回事儿，对不对？所以主耶稣又一次离开他们，回到父亲面前祷告。但是第三次，主耶稣在第三次在父神面前祷告以后，他胜过了撒旦魔鬼的诱惑攻击，他胜过了自己肉体上的软弱，他胜过以后，祷告完了以后，再一次回到门徒的身边。第41节，第三次来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然安歇吧，够了，时候到了，看了人子被卖到罪人手里了。”所以主耶稣第三次 我来祷告完了，看到三个门徒还在睡觉，就对他们说，你们现在还仍然安然睡啊，安歇吧。他说有个感叹词，是个安歇吧，可以翻译成什么安歇吗？一个感叹词，一个问句哈。所以这两个意思表达的是基本一致的意思，就是说是在这个时候你们怎么可能还睡得着，这个什么时候了。主耶稣啊，在最后在十一节那儿说，时候已经到了，你们看，人子我马上就要被卖到罪人手里面去了。所以主耶稣让门徒们能够跟他警醒一会儿，一起在父神面前祷告。那期间还有几次回来来提醒他们，来安慰他们，但是他们没有将主的话放在心里面，没有把主耶稣说的当成一个大事儿，结果都入了迷惑。什么叫入了迷惑？下面的经文我们都会知道，等到耶稣被抓以后，他们没法理解，他们没法面对，除了使徒约翰还好稍微好一点以外，其他一个人什么一个一个的全部跌倒，全部都离主而去。最后一节经文42节，主耶稣在那里啊，告诉门徒说，起来我们走吧，看哪，卖我的人进了。显而犹大带着祭司长、文士和罗网兵丁已经来了，已经来到了主耶稣跟那十一个门徒啊聚集的地方，那也来捉拿主耶稣。那下一次我们会讲到主耶稣被抓的那个过程。我们思考一下这段话语啊，这一段神的话语对你有什么提醒，对你有什么帮助。从主耶稣自己所经历来看，从门徒们所行的来看，我们能学到什么啊？对我们已经信主人来说，我们要常去思考我们平时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人，面对事情。像主耶稣的门徒一样，有时候我们啊对人的跟人的关系或事情可能会太过于自信啊，对自己太有把握。那神的话语提醒我们当常常的审查警醒自己的心啊，是否是太自信了，否则的话我们会什么，会掉在自以为是的那个陷阱和幻觉里面。神的话语提醒我们，信了主以后并不是什么事儿都是一帆风顺啊，我们的生活还是会有苦悲，会经历到各种各样的苦难挑战。我们需要很清楚，我们没办法逃避啊，只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寻求帮助啊。主耶稣提醒我们，他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在他里面才可能有平安有安慰。那神的话语提醒我们，我们的心思上很容易被受到迷惑，特别是我们在身体软弱的时候，在我们心里面忧伤的时候，我们的心更容易被迷惑，更容易变得灰心低落。主耶稣提醒我们啊，我们要越是什么在身体疲惫的时候，越是在心里面忧伤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要来到神的面前寻求啊帮助的时候，盼望他能够把我们从低落里面、从灰心里面能够走出来。所以盼望我们靠着神的恩典，靠着神的怜悯，我们每个人每天都能够啊警醒度日，过好每一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啊，真是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天父，真是我们看到主耶稣在2000年以前来到世上的时候，他所经历的，真是他从天上来到地上，变成人的样子，他经历了人家的这种各种各样的难处，他最后经历那个痛苦啊，最后被羞辱，最后被鞭打，最后啊经受那个十字架的这种啊刑罚。天父，这一切我们真是没法啊完全理解，我们知道你爱我们，你借着耶稣基督啊在这个世上所做的，给我们带来了希望，带来了盼望，让我们真是可以从神的来到神的面前站立啊，重新来到你面前，因为你已经赦免了我们，已经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也赦免了我们，让我们就是这些跟随你的人能够常常也思考我们每天面对的一切，面对人事情，我们如何来面对，用什么样的心态，让我们就是能够常常审查我们自己啊，不要太盲目自信， 也让我们能够很清楚，生活里面虽然有苦难，虽然有各种各样的苦悲，但是我们知道耶稣已经胜过，我们只要在你里面，我们就有盼望。也让我们这时能够警醒，因我们会常会啊，有可能被迷惑，让我们能够啊，在你面前的时候寻求你的帮助。我们迷惑的时候，你就让我们从里面走出来；我们在跌落的时候，你也来安慰我们，让我们能够感受到你的同在。天父，我们谢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